大家晚安。像闽南语团契每个礼拜聚会之前，我们唱诗的时间一定是很享受的，很羡慕。我小时候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在某一个县城里有一个大户人家，非常有钱，很有地位，姓王。可惜王员外只有一个儿子，独子，不过幸好还有一个可以把他丰富的家业产业能够交给这个独生子。可是儿子让这个王员外非常的头痛，并不是说这个孩子从小为非作歹，是一个很恶毒的人，乃是这个儿子从小突然之间，这个父亲发现这个儿子好像很多事情不开窍，在某些场合里他的一些社交的这个反应都常常让大家觉得非常的窘迫，非常的难堪，所以这个王员外心里就非常的为难。他为了让这个儿子能够继续他的家业，必须经常带着他的儿子，已经成年的儿子去见见世面，但是呢，同时呢，这个儿子又常常让他觉得出洋相。有一天，县城里一个更大户的人家，是这个县的县长，又有钱又有地位，办喜事请王员外他们家里来参加，这是非去不可的事情。这位县长姓李，生了个孙子，所以呢，这个王员外就把他的儿子带去县长家吃这个欢宴。去之前再三的交代说，儿子啊，今天你可怎么一句话都不要讲，就站在你爸旁边，一见人就鞠躬，就哈腰，就笑，就问伯伯安，伯叔叔好就可以了，一句话都不要讲。一个晚上，这个儿子憋了一整个晚上，终于晚宴结束了，一个一个客人离开，主人站在门口送客握手。王员外上去握着这个李县长热情的握手的时候，这个儿子想说，我今天可是什么事都没说。他为了能够把这个记录弄清楚，他就开口说，县长大人啊，我今天可是一个晚上什么话都没讲，将来你这孙子有个三长两短，肯定与我无关。这是一个笑话，可是圣经中的先知有时候会给人家这种印象，好像不管到什么样的场合总要讲一些让人难受的话，让人难以下咽的话。至少撒母耳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上一次我讲他撤迁来把扫罗找出来做王的时候，他已经知道那一天要做的事情是什么，耶和华已经答应他的，他非要在做那件事情讲一番让大家不舒服的话。你说他是不是一个很酸的人呢？好，那是别人做王他心里面不舒服，这是他退休的晚会啊。我不知道有一天我会不会退休，我也不知道我退休的时候我大概不会讲这些话，我不会说你们家有谁驴我偷了没有，有谁家的牛我抢了没有。当然我问这句话你们一定会说没有，因为我相信你们家里没有牛没有驴，可能有 Lexus 可能有 BMW 但是没有牛也没有驴。怎么自己退休的告别会他就要把它搞成这个场面？不但如此，你看他好像是一个心理有毛病的人，好像心理不大健全，不大平衡。现在的心理学探讨人心理上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在社交的场合，一个人际关系处不好的时候，讲到世界上有一种人他的心理是有问题的，这些现在的心理辅导学给这样人取一个名字，这些人呢他把总称为 attention seeker， 就是在任何场合他是希望人家的注意力在他的身上。那这些心理辅导学讲到 attention seeker 有哪些种类？有一种英文叫做 suffer， 受难者，就是他是一个他跟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是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一个弱势群体，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他是一个弱势的人，受冤屈的人，这样的人是 attention seeker。 另外还有一种刚好跟他相反，带着一副拯救者姿态 savior，也就是他到哪里他的一副就是说，你看你有什么问题我替你解决，我你看我做了这么多好事，做了那么多好事，这叫做 savior 的这种也是 attention seeker。 基本上讲起来还有一种人呢是也是 attention seeker， 就是影后。你们知道什么叫影后？
drama queen， 影后，哇，就是什么事情，任何鸡毛蒜皮的事，一到他身上，哇，就大得不得了。你看撒母耳讲的话，你们要一个王，我现在给你们的 Savior。 我年老发呆，我两个儿子在这里，我幼年就在你们面前，这是一个什么 Sufferer。 然后你看他后面讲的话像不像影后，到底怎么回事？从这些表面上，如果你去读的话，我不知道你们查经的时候探讨不探讨这些问题，是不是先知都是一群心理不平衡的人？我不知道你们，我这样问是不是你们马上觉得说牧师也差不多哈？好，缺乏安全感，缺乏肯定，在任何的场合就要人家来夸他、讲他、说他好。但是你如果仔细去研、再继续看的话，你会发现，当众人就着撒母耳所说的话回答之后，撒母耳话锋一转，所有接下来讲的事情全都不在他的身上。因为在他第四节众人回答之后，他接下来的话却是非常有意思的。前面那段话表面上是为了强调自己的清白、自己的贡献，但现在突然之间所有讲的都是集中在谁的身上？耶和华的身上，还有就是神的百姓的身上。所以他前面问以色列人那些问题，有关他是不是一个清白的人，是不是一个还算公平为人的人，自己是不是有做任何对不起众人的事，只是一个影子，只是一个序曲，一个 prelude， 真正的主曲是在后面。前面就好像是一个引言，就像一篇讲章的 introduction， 一些引言，真正要讲的主体，真正要引出来呈现在众人面前的是上帝耶和华，从头到尾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换句话讲，撒母耳前面的那段话，他似乎里面有他的一根含义，似乎撒母耳心里面有一个担忧，好像他想要弄清楚一件事情，若是以色列人对耶和华的认识有任何的不清楚，有任何的扭曲，是不是因为这个先知撒母耳过去的所作所为所造成的？这是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必须看出来，这是撒母耳的心意，这也是写撒母耳记的作者要让我们看到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一段故事我们必须看到的第一个要点，就是人的言行与作为会影响到其他的人对神的认识的，不管是正面或者是负面。所以我曾经在一个教会里面听到他们的同工这样讲，他们说，牧师啊，我们告诉许多的福音朋友说，凡事只要看神，不要什么，不要看人。我当时听了之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理论上这句话是对的，但是 in reality， 事实上圣经上让我们看到，你要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来看神而不看人。今天我们已经认识神的人有时候都很难做到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呢？人的言行与作为会影响到其他的人对神的认识，或是正面或是负面。有人说，这是那些有领导地位的人对他们特别的要求，就像撒母耳，他是一个先知，到目前为止他是以色列人整个所有以色列人的一个领袖。的确，圣经是很明确的指出领导地位的人对于众人的影响，所以到了后面的时候，公元前第八世纪、第七世纪的那些先知，他们所说出来的话语里面，你就看到非常明确的对当时的政治领袖、对当时的社会领袖、对当时的经济领袖、对当时的宗教领袖 都提出这样的一个批评，就是这些人他们造成对于以色列人某种的误导。我念几段给你们听，你们自己有兴趣去翻大先知书小先知书，充满了这样子的话语。在以赛亚书第三章十二节，举个例来讲，我百姓啊，引导你的使你走错，并毁坏你所行的道。这是对于老百姓讲的，所以我的百姓啊，是那些引导你的人，就是一些政治领袖、君王啊，一些官长啊、先知啊、祭司。耶利米书第五章三十节，国中有可惊骇、可憎恶的事，有让人吓害怕的事、惊讶的事，让人觉得很憎恶的事情，就是假先知说预言，祭司借他们把持权柄。哎呀，就是假先知讲许多的假预言，不但如此，祭司借着他们，这个他们究竟是什么还不是很清楚，是借着这些假先知呢，还是借着假先知所说的话，不管怎么样，就是祭司借着他们来把持权柄。但是耶利米后面还有一句话很妙，我的百姓也喜爱这些事。耶利米里面就讲到一件事情了，领导人的确会误导被带领的人，但是领导人所用的，之所以能够误导人，就是他弄的那些东西，是被带领的人也喜爱那些事情。我想最明显最简洁的就是弥迦书，弥迦这个先知所讲的几句话，我也念给你们听。弥迦书第三章第一节，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难道以色列的官长不知道什么叫做公平吗？难道以色列官长不知道什么叫做公正吗？难道他们不知道什么叫正直吗？第九节，同样的弥迦书第三章第九节，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屈枉正直，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却倚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这是弥迦简单的几句话，不论是政治的官长，他是为了金钱，为了贿赂，他开庭；祭司是为有人雇他的钱，他来施训诲；先知是因为有人给他钱，他就行占卜，说一些预言，而那些预言呢，都是那些给他钱的人想听的话。所以你看，这些人他们的言行作为影响了别人对神的认识，但是在领导地位的人身上，这些明显的要求，它其实是存在于每一个人的身上，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今天就不讲说无神论者他怎么可能影响人对于神的认识呢，他也在影响。一个强烈的无神论者，他的言论、他的文章、他的作品都是积极的评级对神的认识的可能性的话，他对别人的影响就是神不存在。那今天我就讲，在教会里也是一样，一个平凡的基督徒，他或许没有这个明显的要求在他的身上，但是他自己知道他的言行作为影响其他人对神的认识，不论是正面或负面，不是这样子吗？当一个基督徒的父母，若是他的儿女在信仰的生活上偏离了、背道了，甚至有一天公开的说，你们信的那是从小带我去，我没有什么选择，只好去，我现在知道选择了，我不接受，当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父母心里面最直接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当然可以找很多非常 sophisticated 的 theology 来解释这个现象，
我们有很多很精密很复杂的神学，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就会说拣选啊，这是拣选论啊。我们就翻到罗马书上，我们就说，你看上帝没有拣选我的孩子，我虽然很痛苦，但是我接受这个事实。我们也会说属灵的征战啊，我们也会说世界世俗的诱惑啊，但是不管我们用怎么样 sophisticated 精密复杂的神学，每一个父母最直接的反应是羞愧，他不会想告诉别人这件事情的，他不会希望太多人知道的，是自责，至少会问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以前做的造成今天的这个情况。当然我们也可以说祷告，我们也可以讲说上帝拣选他是一定会把他怎么样引回羊群来，但是在这所有的这些神学的这些架构里面，我们一定有一种自然的反应，就是有没有可能是我的言行我的作为。人的言行作为会影响其他的人对神的认识。而在这里你会发现，在这里撒母耳最强调的是对神的什么，有关神的什么属性的认识。我不知道你们刚才这样赶快读过去有没有什么感觉，包括从撒母耳所问的问题里，在这里他最强调的最突出的就是上帝的公义。所以他在第七节，现在你们要站住，等我在耶和华面前对你们讲论耶和华向你们和你们列祖所行一切公义的事。他这里特别强调突出的是有关对神公义正直信实与可靠。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上帝，上帝是一个公平的上帝，上帝是一个正直的上帝。所以他才会问，我有没有因为贪小便宜瞎过了眼，我有没有想要看你们家的牛看你们家的驴而曾经瞎过眼。而老百姓说没有。他还问说，你们可不可以在神和他的受膏面前为我做见证，他们说我们做见证。撒母耳他并没有要表明自己是一个完美的人，他自己很清楚知道，我们前面讲的时候，就是因为他年老了，两个儿子似乎并不像他那样子，那样像他父亲这样子，所以老百姓才会说，我们不能够接受你儿子继续的做事实。但是有没有可能，这正是这个事情很微妙的地方。好像撒母耳似乎在说，以色列人啊，如果你们从一个人过去几十年还有缺陷的一生当中，你们还可以辨认出公平公正公义的话，我现在告诉你们，你们如果还能够从一个有缺陷的人身上辨认出公正，我现在告诉你一个人没有办法否认，没有办法拒绝，必须清清楚楚承认完美的公义在你们的面前，绝对的无法否认的就是耶和华的公义。但是很奇妙的是，他前面说我在你们当中从幼年就在你们当中，有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们的事？老百姓说没有，严格讲起来真的是没有，有缺点但是没有对不起我们。然后他现在说，那这样的话你们就更应该认识那一位从头到尾完全公义完全正直完全光明的。他就讲的是列祖以前所经历的事情，几百年前的事情，你如果把他所提雅各都算进去的话，那将近千年之前的事情他都把它说出来。摩西离这个时候大概已经几百年了，在摩西之前雅各那又是四五百年的时间，却开始重新描述先祖所经历的事情，而不是当时以色列的听众所经历的事情。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重述
先祖先人所经历的事情。我想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都会发现，这是旧约的一个 pattern， 这是旧约的一个很清楚的，一讲上帝的伟大就讲很久以前的事情，历史就讲历史。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历史，我从小就不喜欢历史。我有一次在新竹中学历史考40分，你知道为什么吗？满分是100分，考40分，因为就问答题有一题，他问的那个问题我还写了很多页，时代都搞错了，所以那个老师气得不得了，不但把我那个问答题全部扣掉，还把我的选择题、思维题倒扣10分。他都快气疯了，他说你这个学生怎么搞的，哪一朝代的事情讲到哪朝了。我想我如果说那时候站在以色列的会众当中，我一定会说 Oh here we go again， history 101。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上帝的公义必须从一个宏观的眼光去认识，而不是人微观的经历，必须从一个非常伟大，一个 grand scale， 非常伟大的一个眼光来认识上帝的公义，而不是我们这些非常渺小的 microscopic 微观的经历。许许多多所谓传统的诗歌，其实我们今天讲到传统的诗歌，必须接受一个事情，当我们讲说传统的诗歌的时候，就是经得起时代考验的诗歌。许许多多经得起时代考验的诗歌，谈到上帝的公义、可靠、上帝的伟大的时候，都是一个非常宏伟的角度，非常宏伟的尺度，都不是从我们这些小小的一个人的感受去写的。你打开诗歌第二首，你真伟大， How great thou art， 你是何等的伟大。他怎么写？他说，主啊，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这是一个 grand scale， 这是一个宏观的眼光，这是一个我们出去的时候不下雨的时候抬头一看看不见的宇宙的这个眼光，他来写这件事情，上帝的伟大。诗歌第七首， 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 你的信实是何等的伟大。他怎么描述？前面第一节都在描述神的信实的伟大，他的全面秋转动的影儿等等等等，到第二节他说春夏秋冬四季有栽种收成，日月星辰的运转，这都是大理，这都是一个非常宏伟的尺度，非常宏伟的一个笔法，都不是用我们一些微观的 microscopic pitiful personal life 来写这件事情。为什么这样子？为何必须这样子？在英语的世界里面，一个可以说最具影响力的一位作家，他的名字叫做路易斯 C.S. Lewis， 在他写的一些著作里面，他很坦白的承认，在他成为基督徒之前，他不能够接受，也可以说他其实不是不能接受，他不屑于一顾的，就是基督徒们跟他说宇宙万物是一位全然美善、全然有智慧、完美的真神所造的。这位神的完美，在他的公义，在他的光明，在他的慈爱，在他的智慧，在他的能力，在他的知识 everything，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接受。他甚至觉得不屑于跟基督徒谈这件事情。为什么呢？他说你不打开眼睛看看这些世界上人所经历的痛苦、战争、疾病、死亡、心慌，上帝如果那么行，他为什么不做一些事情改变我们世人的经历呢？幸好路易斯在他的社交环境中有基督徒， 也有一些可以说是，我不能说是很有思想，因为我们有时候一讲这话，好像我们没有思想哈、啊。就是说，至少这些是所谓的大头脑的人，也跟他一样在英国做教授的。其中有一个就是写《魔戒》的 J.R.R. Tolkien， 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我不知道你们让不让你们的孩子看《魔戒》。有录音，但是我还是冒险好了。我不再让我孩子看，我每一场都跟他去看了。我孩子看的时候，还有时候还拱拱我说：“嘿，这里面有一些东西带着圣经的意味。”不晓得像周亚托品这样的一些文学家、思想家，对 C.S. 路易到底在什么时候产生了足够的影响？所以他后来写的一本书里面，他这样写：他说有一天他终于明白。神的完美，神的可靠，是基于神的本性，而神的本性是借着万有一个非常宏伟的一个尺度来彰显的，而不是局限在人现今的经历，更不能局限在人现今的经历。耶稣是突然之间明白，上帝的可靠正是在于上帝有所不为，或者说整个人就改变了。上帝有所不为，并不是他不能做，并不是他做不到，而是他根本不会去做那些事情。这是上帝完美的地方，完美的公义，一方面是去行出光明，行出公义，一方面就是根本不会去行不公义的，根本就不会，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刚才我读弥迦书第三章第九节那里，你看那些官长、那些祭司、那些先知，上帝责备他们，并没有说，并没有责备他们没有做什么，上帝责备他们什么？做了什么？因为他们做的都是不公义的事情。难道对这样的事情真的要像路易斯还有 J.R.R. Tolkien 这样的思想家才搞得懂吗？我们就搞不懂吗？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我听过这样子的一段话，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供大家参考。我曾经听过一个人这样讲，他说他听基督徒见证讲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慈爱，特别讲到他讲说找工作，工作现在很难找，找到了他就感谢神，上帝真伟大。这个人他就说，他说我心里就在纳闷，他说怎么可能可以这样讲，他那些同样去应征同一个工作的其他的人怎么办？去应征那个工作那个 position 是不是只有这个基督徒？如果不止这个基督徒，还有其他基督徒的话，那些基督徒怎么办？你们懂这意思吗？那有人说，那其他基督徒还可以感恩，因为他去别的地方应征得到了。那第二个加波分，你还有其他基督徒怎么办？特别在现今这一个人求事、事不求人的时代，怎么办？一个去应征没有得到 offer 的人，他怎么见证？他怎么感恩？在他的这件事情上怎么反映上帝的荣耀？这还不只是谈到一个人得到好处才很高兴才感恩的问题而已，这里面问题很严肃的。我举一个例子给你们讲哈，假设一个工作有40个人应征，其中有7个基督徒都祷告，我问你，上帝的公义怎么彰显？如果只有那一个得到 offer 的人说，上帝真是有眼光，其他6个怎么办？我告诉你，可怕的在这里啊！那如果按照我们这个理论推论的话，那上帝要维持他公平，唯一的方法就是把这个 job 给那33个怎么样非信徒，这样才维持上帝的公平。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所以有可能我们看那些世上不信的人，一个一个过得乐得很。 犯罪的公平通通给他们了，你们七个都祷告对不对，所以一个都没有。
你看到这事情的严重性没有？我们这些 microscoping 微观的经历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这就是为什么这一些经得起时代考验的诗歌才帮助我们，才救我们，脱离出我们这些 pitiful 围观的个人那些非常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我们的那些经历，眨眼之间就变了。但是这些经得起时代考验的诗歌提醒我们抬起头来看春夏秋冬的运转，看日夜星辰的运行，然后我们就说你的信实何其广大。好，当人用宏观的眼光来认识的神完美的公义之后，然后呢怎么办？接下来怎么办？假设一个喜爱历史的一个以色列人站在那里说，哎呀，真的过去这六七百年七八百年的历史，上帝的公义在我们先祖的身上是那么的明显，那么上帝的公义对于一个这样子看见的人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应用？所以撒母耳他从第六节开始一直讲到第十一节，都是讲过去的事情，讲摩西时代的事情，讲约书亚的时代，讲士师记的时代。等到讲完这些之后，他现在把展开在众人面前神完美的公义对于人有什么样的应用，有什么样的意义。所以在第十在第十三节他有一个现在你们所求所选的王在这里，看啊，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现在开始讲现在了，当然到第十六节的时候又一个现在你们要站住，看耶和华在你们面前要行一件大事。然后他就再一次的提醒以色列人他们求王的这件事情的心态是得罪神的。他说如果你们不信的话，我现在不是一个收割的时候吗？现在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我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雨。结果那一天就打雷降雨了，然后呢以色列人就害怕了。我不知道你们读到这段会不会觉得说，哎呀，你看我们现在就不怕，我们就去 www.weather.com everything is solved， 对不对？我们去 weather.com 一看，宾州有一大堆绿绿的点，我们就等一下风一吹就到哪里来了，纽约就来了嘛。我们是以为古时候的人怎么这么迷信呢？天气这样稍微一弄，他们为什么就这样慌呢？为什么害怕？是不是因为这个打雷跟这场雨终于让以色列人明白一件事情？耶和华神造万有，因为他的公义，所以一切都是规律的运行。也就是因为在这规律当中，人可以在这一切规律当中理出一些头绪来，理出一些我们的一些 expectation。 所以我们在春初的时候，我们去把田翻了，然后翻了之后我们可以撒种，我们就可以期盼等我们撒种之后隔一段时间天会下雨，下完一段时间之后植物该长的时候天又不下雨了，就是说不会下的把它泡烂，然后呢等等长长长长两三个月该割的时候也不下雨，然后我们就可以割了。因为在这自然的规律当中，我们人类共同可以理出一个头绪来，我们就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耕种，什么时候可以撒种，什么时候可以收割。而借着这个雷跟雨，似乎在对以色列人问一个问题：当人在享受神的公义、神的信实所提供的大自然的规律中的时候，却刻意的背离了他。人颠三倒四，朝秦暮楚，见异思迁。如果上帝也同样的对我们， 现在把这所有季节的规律通通弄混乱了，我们吃得消吗？整个人类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撒种吗？谁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收割？谁晓得本来盼着要收割的，突然之间一大场雨或者是冰块打下来，把这些谷子全部都打烂了？好像上帝借着这一个小小的动作在问他们，如果上帝也一样的像人这样子做事的话，谁吃得消呢？所以以色列人终于害怕了，他们终于在这件事情上看见他们是何等样容易变迁的人，惊慌了。但是奇特的事情就是等到他们害怕了，害怕得不得了，所以在19节的后半句，众民便甚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你注意哈，等他们这样讲跟撒母耳求饶的时候，跟神求饶的时候，第20节，撒母耳对百姓说，说什么？不要惧怕。哇，很有意思哎！今天我们管小孩好说歹说都不听，所以终有一天我们吓他了，对不对？一吓吓成功了，哇，还在那边哭，然后爸妈就走开，那妈妈心软就说：“哎呀呀！”这爸说：“不要管他，给他拍戏了，对不对？”意思就是说怎么样？要吓就要吓就怎么样？吓到过瘾嘛？你怎么能够他一哭你就去安慰他？那都不好啊，对不对？就没有笑了嘛。而就在这一刹那，先知的话说不要惧怕，在这里没有说现在，但是这一句话比就有现在更要伟大，因为是他从嘴里直接吐出来的。 Now 可以说是 Now do not be afraid， 他只是把那个 Now 省掉了。这个训诲太有意思了，好不容易终于让他们怕了，现在却赶快叫他们不要怕。让我看到在这里，上帝的公义不但是要借着宏观的尺度向我们显明，当人真的有一天开始明白的时候，上帝的公义不但要使我们惧怕，也要吸引我们。神的公义不单是显出来，他也要医治我们的不义。当显出来的时候，我们非常的惧怕，但是也就是在那惧怕之后，中国人说良药苦口，是在我们终于心里面产生了应当生发的惧怕之后，我们才得到医治。从这段故事里，似乎耶和华神的公义是他的属性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好像人对神的能力、智慧、慈爱的体验都必须建立在对他公义的属性的认识上。我念一些经文给你们听，在旧约里面，89篇14节有这样的一句话：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的前面。好像就是说，这个行在神宝座前面的慈爱跟诚实，必须是建立在这个宝座的根基的公平跟公义上。有人说那是旧约的时候，新约我们讲上帝讲什么啊？爱，可以大声一点啊！我不会随便骂你们，所以你们可以大声一点啊。新约不也是一样吗？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告诉人说，人生命里面有一个忧虑这个问题，
要解决掉，有一个更根本的事情。讲了那篇信息之后，最后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先去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意思就是说，当你寻求到神的国，寻求到他那个 righteousness 的那个奇妙那个奥秘的时候，他可以医治你现在生命生活中的病。保罗不也是这样写的吗？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因为神的什么？是神的什么正在这福音中显明出来？神的什么？罗马书第一章。我这个要骂了哈。神的义，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中显明出来，不是神的爱啊，神的义在这福音中显明出来。那我现在再给你一个例子，有一个叫做爱的使徒，哇，那他可以是这个所谓的 specialty， 这个 specialist in love， 对不对？爱的使徒，他的名字叫什么？约翰。约翰这样说：我们若认自己。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怎么样？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清我们的一切不义。他并没有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慈爱的。爱的使徒没有讲这句话，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清我们一切的不义。你看到没有？这一个公义，完美的公义，像是一个镜子一样，照出我们许许多多的不义，使我们惧怕，使我们想躲避，但是同时它吸引我们，医治我们。我如果问你，在你所知道的有限的神学知识当中，神的属性的哪一点最吸引你，你会怎么回答？很多基督徒都会回答爱，可是我们又感觉不到这个爱的 power，我们感觉不到这个爱，我们觉得这个爱吸引我们，但是我们有时候觉得好像这个爱好像没有生发作用。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如果今天撒母耳这番信息是一个语重心长的信息，有没有可能？那最基本的核心吸引我们的是他的公义，是那让我们心里面想到会害怕的。但是也就正当我们感受到害怕的同时，医治了我们，对我们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一切的事情，但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的侍奉他。